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姐妹 Grace 来跟我们讲她的生命故事。那她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崭新的路。好， Grace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你要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跟先生的相处，
是
啊，在你们婚姻关系里面你所经验到的一条崭新的路。
对，
好，那你就告诉我们吧。Grace 的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哦。好，请。
好，那我是在20岁的那一年认识我的先生。他是一位体贴细心又幽默的人。交往多年后我们就结婚了。婚前我知道他会喝一点酒，但婚后由于他工作不顺，先生的心情就越来越低沉。就这样，他借酒浇愁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他说我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喝酒，每次他只要一拿起酒瓶就会一瓶接着一瓶，一直喝到不省人事为止。我虽然同情他的处境，但是自己的心情也随着他今天是否喝酒而时好时坏。我总是在他进家门时眼睛盯着他手上有没有带酒瓶，或是到处查看他把酒瓶藏在哪里。如果发现了酒瓶，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差，说话的口气也会变得很不耐烦。渐渐的，我们仅存的一点爱也就没有了。最后我就天真的认为离家也许是一个可以刺激先生改变的好方法，于是在2007年年底我离家了。
好， Grace，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离家的时候你们那时候结婚几年呢？
大概6年。
哦，结婚6年。
对，
所以你觉得你已经忍耐他忍耐6年了。
是，
每天就是这样喝酒，所以他很明显的就是有酗酒的问题。
刚开始没有，到后来才慢慢的。
那你在这里说是因为他在工作上面不顺利，
是
工作上有压力，他就用喝酒来排解心情。
对，
那你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哈，你说我天真的认为离家也许是一个可以刺激先生改变的好方法。
是，
那你说你很天真，所以其实没有哈，
没有，
我就是说离家一点都没有刺激他改变。
对，他还是一样。
是，
对，
好，所以很多人在遇到配偶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对他忍无可忍，所以你现在想用一点激烈的手段来看他会不会逼他改变。
对，
那各位我要跟你说，这个 99.9% 的情况下是没有用的。
没错，
或者 100% 的情况下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只会更挫折。
对，
所以不要想用离婚来威胁对方改变，不要想用不理他冷战或者离家出走，用这样的方式来逼对方就范。其实只会让关系更恶化，会让情况更糟糕，对方有的时候更自暴自弃。其实不是对丈夫这样子哦，不是对配偶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在里面，其实对小孩也一样。有的父母会觉得哇，他这样子我就要用更激烈一点的手段。其实这都是人的方法，这个有的时候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好，那 Grace 你跟我们说你离家出走以后后来呢？
我离家大概半年完全没有接到先生一通电话。那心中就浮起离婚的念头。有一次呢，我参加了教会的特会。那时上帝透过师母在台上的祷告，就对会众说不可离婚，若是你有离婚的念头，请站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心想，对，师母说的就是我，但是我才不要站起来领受呢。师母说
太丢脸了，是不是？
师母说你不站起来没关系，但是神说不可离婚。那当时的我感到十分的震撼。这使我暂时打消离婚的念头，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样修复自己的婚姻。
哇，感谢主，透过师母的一句话至少让你先暂时 踩刹车了。好，可是重点是要怎么去修复还是不知道。
对，
结果呢？
一直到2011年，朋友介绍我去上学员传道会的婚姻班课程，才让我有了恢复婚姻的动力。
所以2011年，那你那时候就已经离家四年了。
嗯，算三年多。
哦，三年多，哇，也蛮长的耶。
是，
你先生没有把你休了，哇，他对你很有恩典啊。
对。
OK，所以你们这三年多都没有联络吗？
非常少，偶尔会打电话。
哦，是，
但是打电话常常也是不欢而散。
嗯哼哼，
对，
继续指责对方这样。
对
啊，是，所以这个没有找到对的方法其实还是很难修复。
哦，
好，但是你上了婚姻班，你有改变了。
对，
嗯，
那在婚姻班的十堂课里面，上帝透过讲员一次一次的教导，使我对自己的婚姻有了深切的反省。
嗯，
我发现其实在婚姻里自己也常犯了许多伤害先生的事而不自知。
嗯，
例如我常常心里嫌弃他，常常定他的罪，不敬重不顺服他。
嗯，
甚至完全忽略他的需要。
嗯，
甚至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刻意的逃避。
嗯，
那除此之外呢，上了婚姻班后我才知道神对婚姻有说明书和保证书，这让我有了极大的盼望，原来只要和神合作没有不能复合的婚姻。
嗯，
所以上完这十堂课之后我就拎着包包回家了。
哇，感谢主啊。你说神对婚姻有说明书和保证书啊，这句话应该是李哥说的。好，我要说 Grace 来上的这个学员传道会的婚姻班的课程，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教的这个课哈。那我们在里面提到其实上帝对婚姻是有说明书的，他是有蓝图的啊，那也有保证书啊，只要跟神合作。所以感谢主 ，Grace， 你就这么样的单纯，愿意顺服神，就拎着包包回家了。
嗯，
那我们期待有好消息。回家以后怎么样？
回家之后，我第一个要面对的挑战是先生酒驾的问题。
哦，
那有一次先生说好晚上他要回来吃饭，我预备好了材料，想要煮一顿热腾腾的晚餐等他回来一起共享。
嗯，
可是我左等右等却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只好打电话找先生，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他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和厂商谈事情，完全没有要回家吃饭的意思。我只好失望地挂下电话，那时的我心情坏透了。
嗯，
心想过去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因酒驾被警察取缔，万一这一次喝了酒又骑车回来，途中再被警察抓到该怎么办？于是我就立刻赶过去要载他回家，但他不肯，我只好偷偷把他的摩托车牵走，放在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他酒后骑车了。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举动更引发他的愤怒，他气得走路回公司休息，而我只好默默的又把车牵回公司，然后自己回家。那回家的路上，圣灵提醒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心想，我都做成这样了，难道还不够吗？但神回应我，他是我所爱的，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多做一些吗？是的，我想到我可以把预备好的食材煮好装便当给他吃，另外我也可以再预备一套干净的衣服给先生，请同事交给他，因为当天晚上下着雨，他走回公司其实全身已经湿透了。那天夜里我回家煮好饭装成便当，预备好一套干净的衣服送去公司。这样来回要一个小时，等我全部忙完已经半夜三点了。但我却不以为苦，因为心里有平安。傍晚，隔天傍晚先生回家了，一进门就向我道歉，我看着他的样子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等着被骂。这时我脑海里突然想起婚姻班中冯姐说的麻雀故事。故事是说一个做错事的人，他在得罪人的面前好像一只握在手中的麻雀一样任人宰割。你可以选择放他一条生路，或是把他捏死。那时的他真的好像那只被握在手掌心无力逃脱的麻雀一样等着我的处置。终究我决定放手，原谅他的错。我说，没关系，便当好吃吗？ 他说同事说很好吃，于是我们
都给同事吃了，
是但是就这样子紧张的关系就化解了。
嗯，感谢主啊。我觉得 Grace 你好棒哦，你一开始是很着急，所以你冲到他跟厂商谈生意的地方找到他了。
嗯，
你是出于一片关心担心，还有出于爱他，怕他会酒驾出事，可是其实他不喜欢你这样做。
对，那我事后自己也想，我除了这些看起来叫正当的理由，我可能还有一些自私在当中。
嗯，
因为我觉得你出事我很麻烦。
确实啦，先生出事太太是最麻烦的。
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表达关心，表达我们的担心，我们的爱，但是反而让对方恼羞成怒。
对，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智慧啊。那你好棒，你回去就把食物煮了，装成便当，还带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我想他很感动。
嗯，
所以这个是他要的。
对，
而不是去抓住他说，哦，我逮到你了，你等一下又要酒驾了，你要给我惹麻烦了，我要来这边救你，拯救你哈！我想男人不喜欢这样被对待。
嗯，
好，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对不对啊？好，那你刚提到说你跟先生的关系就和好了哈，那他以后就没有再喝酒了吗？
没有欸，先生酒驾的情况还是持续发生。
哦，
那去年2015年11月11日早上，我接到先生的电话，他说酒驾又被抓了。
哦，
中午我冒着大雨赶去法院，这一等到下午5点才接到人。
嗯，
接着又处理车子的事，一直忙到晚上11点。这一天我骑着往返双北两市来回奔波，心里却没有怒气也没有多想，直到忙完接到小组长关心的电话后，眼泪才不自觉地流下。隔天要去小组的路上，我想要去小组聚会吗？要说吗？每次都分享酒驾的事情到底还要多久啊？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当然要去小组啊，因为小组中有真理的分享，以及有姐妹们接纳鼓励与陪伴，是我能够按照圣经真理持续做对的事的原动力。
好，所以 Grace 你在这里提到说你在小组里面分享经常都是在讲先生喝酒，然后你对于他酒驾的担心。
是，
好，所以有的时候讲多了自己都觉得好累哦。
对，
自己都觉得怎么我一直在重复相同的问题哈，自己都有一点厌倦了，
是
一直讲相同的问题。那但是你决定还是要去小组，因为只有在小组里面你会听到别人对，就是在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真理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继续做对的事。好，所以我想你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那我也在这里鼓励大家哈，有的时候你觉得哇，我一直在好像在原地踏步耶，相同的问题一直在重复，我自己都很不想再听自己讲这些事情了哈。但是我真的鼓励你不要停止聚会，还是去吧，你去你就会得到动力，你就会被更新啊。去主日，去教会的小组，去参加基督徒的这些活动或者讲习，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力量。所以持续做对的事。好，继续呀。
先生当时工作压力极大，我继续忙着他陪着他忙工程，直到年底12月30日下午接到电话，他又酒驾被抓了。
哦，第二次。
是，我先问他你还好吗，现在情形如何。挂了电话之后，我传了一封简讯给先生，告诉他说我和你一样心情不好，但是不管如何我会陪着你，一样爱你的。然而这次的酒驾已进入法律程序，等候判决的日子总是特别难熬。有天晚上先生告诉我，如果不得一颗罚金要被关的话，他已经想好要带圣经进去读，但如果可以罚款，他决定要去念神学院。我听他这样说心里好感动，我知道不论结果如何，我先生已经不再一样了。那4月19号陪着先生去法庭报到，出发前我告诉先生小组姐妹们也有一起代祷，请他放心。他说不管结果如何，请我转达感谢之意。 当法院裁判结果是得一颗罚金，在处理罚金的空档，我将姐妹们传的代导信给先生看，突然发现先生在偷偷拭泪，再回头一看，他已经拿起手机自己回复感谢文。我用眼角偷瞄到他的手机，哇，怎么写这么多，还边写边擦泪。我知道神再次使用 这事件，为的是要赢回先生的心。更令人感动的是，从那天回来到现在，先生没有再买酒喝了。
感谢主，我也在擦眼泪。
在最近的一次旅行当中，有一天晚上，先生竟对着我说，你好美哦。我害羞的回应，谢谢，哪里美？他回答，自然美，因为跟你在一起轻松自在，所以很美。哇，这真是结婚以来他对我最大的赞美了。
哇，能够想象耶，他平常应该是很木讷的，不太讲这种甜言蜜语的人。
对，是。
不过 Grace 真的很美，我要跟听众朋友讲Grace 真的非常美的。OK， 所以他先生并没有在讲这个夸大之词。好，感谢主。来继续。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真实经验到，按照圣经真理所经营的婚姻，真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路。
是，那我也要再回溯一下哈，刚才 Grace 讲到你是2007年离家出走，
是
2011年啊，明白真理就回家了。
对，
那是到2016年。到今年5年后，
是
你看到这一个美好的果子。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经营婚姻不是速成的。
对，
不是说哦，我已经上了婚姻的课了，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已经有敬重顺服了，哎，怎么他都没改变啊？2个月了他都没改变，2年了他都没改变。那 Grace 在这里是5年。有的人是10年20年。
对，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坚持持续做对的事，而不是说，哎，我已经做了那么久了，我已经做了4年了都没有用，哎，我白回来了，我白对你好了，我白改变了。各位，这个就是不明白真理。如果你真正明白真理，你就知道耶稣说什么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真的不是3天5天就能够立竿见影的事。我们要等候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就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有一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你那个时间没有到哈，就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曾经有想要放弃过吗？你说我对他那么好，他还一直在喝酒，然后孩子酒驾，中间有想要放弃过吗？
也曾经有过。但是我觉得上帝没有放弃我。那既然我也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是
至死不离，所以我就选择靠主走下去。
是，这个过程真的有走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哈，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体认啊。就是因为我的血糖哈，就是有一点点偏高，但是还没有到说要吃药的这个程度，所以我就说那我就靠运动吧。我就每天都需要运动，然后我早上再量这个空腹血糖。那我就发现有一些运动是很剧烈的，所以我就想说，哇，我今天比较没有时间，我就用力的来运动个15分钟，看看大概就可以了。可是我发现，对我啦，这是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只运动个10分钟、15分钟哈，它的功效并不大。对我来说，我一定要运动到40分钟，然后突然之间那个效果就出来了，你就会看到那个血糖就是很好、很漂亮的呈现哈。所以我发现就是需要时间，你不到那40分钟，对我来说那个效果就出不来。所以我想运动身体是如此，那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它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 要长时间的对他注入爱，注入接纳，注入饶恕，你知道让他在这个爱的环境里面，最后他就蹦出来一句说你好美哦，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你知道吗，那个要五年以后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五个月不够，要五年了，真的是。所以我们就是行善不可以灰心啊，时候到了必要收成啊。所以我们从 Grace 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酗酒的人，他可以因为太太的这样长时间的不放弃的爱，最后他也在基督里有生命的改变。谢谢 Grace，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到 Grace 姐妹跟我们谈她的生命故事，她的主题是崭新的路。那我继续请她跟我们做一些后续的归纳哈，尤其是对于如果你的配偶有酗酒的问题，有哪一些重点，有哪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抓住来帮助我们的配偶。我们知道说她的先生曾经有非常多年的酗酒的问题，我们给酗酒下一个定义好不好？什么样的人到了一个什么状况，我们才能说、欸、他有酗酒的问题？
嗯，好，其实我常看到他在那一段时间有时候手会发抖，
嗯，
那这可能是医学上定义的酗酒的问题、
哦 okay、
那还不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他常常会靠酒去处理他心里面的问题，
嗯，
比如说他可能心情不好，他就会用喝酒
嗯
来面对他心情不好的问题、嗯、他不选择跟我说，
是，
对，那常常也会喝醉，
嗯，
嘿，喝醉之后拒绝和人互动，
嗯，所以每天吗？
差不多每天、哦、没有一天没有的、
哦、所以是很频繁的，
是、
哦、有的人可能一两个礼拜一次、嗯、那你先生那时候是每天
每天
而还有你说假日的时候他有一个模式、嗯、是，
对，他通常假日睡醒了他会开始喝酒，
嗯，
喝完了以后累了他就睡觉、
嗯、
睡醒了再喝，
嗯，
所以大概一天可以来两三回合，就是这样的循环、嗯、
对。所以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亲里面有酗酒的、哦、那实在是一个让整个家庭气氛都觉得很低迷的，
是，
一种情况。所以家里有酗酒的家人的时候 是非常不好受的。那尤其他喝醉了以后、嗯、有的人会有一些就是不正常的一些表现、嗯、
对，
好，也会让你觉得很丢脸这样
对，通常他大部分都在家喝闷酒、
嗯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越会想要，因为你知道他心情不好、
嗯、
你越会想要抓着他聊、
嗯、
可是男生通常心情不好他不会想跟你聊天、
嗯、
对、
嗯、
所以就会也会产生我们相处之间的一些关系上的恶化。
嗯嗯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喝醉酒他就会大吵大闹啊、嗯，或者他就你就说有点疯疯癫癫啊、
嗯
哦甚至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先生就尿失禁、
嗯、
在公共场所然后自己都不知道、
嗯、
然后那个就是在他们社区 的这个电梯口，结果这个太太后来还需要就是别人扶她先生进电梯啊，哇，尿的这样一地一路都是，所以太太最后还要去清理，反正就是做很多让家人都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所以家里有酗酒的这个成员对家庭真的造成非常大的痛苦，我相信是。那所以如果、一个朋友他的家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成员，不管是你的配偶，是你的父母，甚至是你的小孩，如果是成年的孩子有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嗯、那 Grace 你会建议这个家人怎么做、啊、来帮助那个酗酒的家人、
啊、嗯，我建议他就是还是得先接纳他的行为，
嗯，
虽然这个行为常会让我们不开心，
嗯，
但是我们还是得 焦点不要放在酒上面。
嗯，
那
你所谓接纳是接纳他的行为是什么意思？
接纳他的行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当时我先生因为会藏酒瓶嘛，那我常常回家是好像警察抓小偷，这样在寻找，我就从我允许看见酒瓶在我家出现，那我就觉得不是一直盯着他那个酒，而是看到我先生真实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你说接纳的意思就是你的第一步就是允许酒瓶可以出现在你家，这个是接纳的第一步。
对，
而不是一看到酒瓶就生气，
对，
或者就数落他，就开始碎碎念，
对，
或者想要禁止他。
嗯哼，
所以你这里的接纳就是 OK 没关系，你又喝了 OK 的，我不生气，
对，
好，是不是？
是，没有错，
这接纳的意思。
对，
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接纳。那为什么要接纳？
如果不
接
纳
他，对他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他不会在我的眼前害怕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会好像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个敞开的一个关系在。他不需要用说谎，他不需要趁我睡着以后他才把酒拿进来。那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是安定的，是稳定的。对，所以我会从他的行为先去接纳他。
所以这个也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轻松一点。
是
啊，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焦点全都在这个酒瓶上面。
没错。
OK, 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接纳。那第二呢？有第二吗？
有。第二我就会在语言上面做一些调整。语言上我不提酒。譬如说有时候可能看见新闻里面有提到酒驾的状况。那我就不会去跟他聊这样的一个新闻，免得他自己对号入座。即或我不是在讲他，可是他会变得很敏感，所以我就只是看新闻，看完我就过去了。我不会在他的面前去跟他提说啊，你看这个人因为喝酒做了什么错误的示范。
我们不借题发挥这样子，我们不当那个老师。
对，
哇，终于有一个好的教材，我就再想讲一遍啊。好，所以语言上面我们要克制自己。
对，
好，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敏感。
对，
所以你一提到酒驾，哇，好像又在指责他。
是，
不过他实在是也真的是还好上帝出手，不然真是太危险了，害己害人了。
对、
好，所以第一个接纳，第二个言语上我们要自我约束。好，还有吗？
再来就是我会煮一些下酒的小菜，陪他喝。
哦，
对，让他看到说哦，我可以跨进一步。Hey, 好像我愿意靠到他的那个方向去，
是，
而不是把他墙壁拉过来而已。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你这样不是在鼓励他吗？鼓励他喝酒。
我觉得因为他之前都是喝闷酒比较多，那我愿意陪他喝酒的时候，好像酒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的敏感。那我就可以透过喝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聊聊天，那我们的气氛会比较缓和。对，
我记得，对，我们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也是很喜欢去酒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姐妹就陪她先生去酒吧，那有的时候她就跟先生说，来啦，我们在家拎几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她也真的在家哦，她就把自己打扮打扮啊，像那个陪酒的小姐啊。那他先生也觉得，哎呀，这样好啊，这个也不用开车，也没有酒驾的问题，然后在家也可以节省这个交通时间，然后也很自在哈。孩子也不在家，我就觉得好有智慧。不过真的是要放下身段呢。
对，
就是，但是很多男人他就会觉得，哦，我太太没有论断我，没有指责我，没有轻看我，他就会觉得在你面前他有那个安全感。
对，
哦，不过这真的是为他多走好几里路哦，要接纳，不能提酒，还要做小菜陪他喝，哇，实在是太伟大了。但是我相信你先生都看在眼里，他会做比较。
对，
他会想到以前你是怎么对他，或者别人看到他喝酒都是鄙视，都是摇头， 都是觉得你没救了，你这样下去你完蛋了，你会害别人你也害你自己，对不对？我想都是指责。
对，
但是这样的指责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脱离他的罪。
是，
我觉得真的就是像你这样讲的，一步一步的，我们是用柔和的方式。好，那刚才 Grace 给我们的建议非常好，第一个是接纳，第二个言语上我们自我约束，第三我们也进入他的世界，陪他，陪伴他喝一点酒，甚至做一点小菜，来下酒哈。啊，我觉得好伟大哦。好，那 Grace 还有没有你可以建议我们的？
有，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自己要依靠神
啊。
对，那我觉得当时我会想要去找先生，后来我也就约束自己，不在他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想尽方法找到他
啊。
那我会做的事情就是留在家里祷告。然后听冯姐的这个广播，
成为我。所以 Grace 是我们空中辅导室的忠实听众。
对，因为我发现只有当真理进来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不会被谎言欺骗，我就不会去胡思乱想。
你在这种时候会有哪一些谎言进来啊？
我可能觉得他在外面喝酒好危险哦，我需要去帮他处理后续就是回到家的问题。然后我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好像看不到任何的曙光。对，然后好像我就会开始怀疑上帝你到底在不在。对，会有这样的谎言会跑出来。
是是，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浸泡在真理的里面。
是，好，
那我们真的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我上一次我也提到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需要时间。我也常常说我们是在煮开水，对不 对？你煮到90度的时候它都还没有滚呢，那你就会想说我都浪费了算了我不玩了，关火，那多可惜，只差10度，只差几秒钟它就滚了，你就在它快滚之前把火关掉，那真的就永远烧不开。所以我们不要放弃。
对
、所以你就是在家等候先生，但是仍然用真理充满你的心思意念。
是，
不然真的非常容易胡思乱想，我们会很想去拯救他。
对，
跑到现场把他抓回来。
是
啊，有的姐妹在家里知道先生跟外女在一起，她受不了，她就冲到外女那里要把先生抓回来。那当然先生做这样的事情是100%错误，但是你把他抓回来，你找警察去，那个结果是什么？
更撕裂了。
对，关系的撕裂。
对，
不会让这个男人悔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想，我这样做了，我冲动了，做了一件事，那个后果会是什么？那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吗？不是。那我们就自我约束。
是，
然后我们用上帝的方法，我们走在光明中，然后我们用圣经说的一个妻子用这个温柔敬畏的心，那还有顺服的心，能够感化一个不听道理的男人，感动而变化。真的男人的心只能被感动的，
对，
是不能被强逼的。但是我们发现上帝也出手，
是
在你先生的 case。
对，
上帝就是让警察出来把他抓了，然后让他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但是这些都是只能上帝做，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让这个变快一点。那就像刚才 Grace 说的，就是在家里祷告。
对，另外我也还在一些外在的外物上面我会做一些调整。例如说我会重新排定那个优先顺序。因为从前因着我离家，其实我在教会有一些的服事。那我也接了教会的小组长。但是好像到后来我明白我需要为我自己的婚姻负责的时候，我就辞掉小组长这样的一个职分，专心的服事先生。那我也发现说曾经我有的一个迷思，可能就是神，我服侍神的家，神就照管我的家，这样的一个好像条件交换的迷思在当中。那我发现当我真实的回到家里，我以先生的需要为第一优先， 我发现其实先生的改变也就是慢慢的累积了。
嗯，
对，那后来他也很鼓励我，就是在白天的时间，因为他上班，
嗯嗯，
白天的时间我可以去做一些教会的服事，嗯，是可以的。
嗯嗯嗯，所以优先顺序上要改变。那你这个重点就是说倚靠神，
对，
那倚靠神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的时间都充满了活动，
嗯，
很忙碌很忙碌，很多外在的服事，
是
这里的倚靠神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倚靠神我觉得要很真实，因为其实外物多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也不会去看自己真实要面对的那个错误或者是要改变的点是什么，
嗯，
当我能够很真实的去依靠神的时候，我回头是跟神的独处的时间，
嗯，
我发现我不需要靠外物塞满我的时段，
嗯，
我可以很真实的跟神一起祷告，有密室的时间，
嗯，
我也可以将我认为困难的事情，
嗯，
无法面对的事情祷告交托给神，
是，
对，那我就发现这样子的与神连结很真实，
嗯，
它不会是好像我今天参加一个特会，
嗯，
那种感动是一下子的，
嗯，
我就真知道说上帝与我同在同行，
嗯，
对，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事情虽然困难，
嗯，
但我里面就不害怕。
阿们，阿们，那个根部是栽在溪水旁的，所以就能够有足够的水分养分，能够按时候结果子，
对，
而不是说外面有很多的活动让自己非常忙，可是其实里面是空的，里面是没有把握，
对，
里面仍然是担心焦虑的，
是，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依靠神的意思不代表要让自己非常忙碌，
嗯，
而是说你的心是安稳在主的里面的，
对，
你的优先次序是对的，我们不要因为忙了别人的事然后忽略了最重要的我们位分，我们本分里面应该做的事，嗯，那就是服侍丈夫，照顾儿女，
对
啊，把家整理好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也是真的很忙，很少在台北啊，都是在外县市。那有一天终于抓到一个机会，有两天可以回到台北的家，你知道吗？我跟我先生，我们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扫除。结果很巧的是第二天主日崇拜之后，就有一对夫妻刚好有事情，他们就来我们家坐一坐，我就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毯？我昨天才洗好。我说我们两个礼拜不在家，我昨天回来第一件事情是洗地毯，然后刚好这几天大太阳，所以晒干了又放回来了。他们很惊讶，他说如果我们两个礼拜不在家，我们回来不会大扫除。但是我觉得一个家里弄干净，你的心就觉得干净。如果家里哦都是灰尘，然后乱糟糟的，你的心很难安静下来，所以这个优先次序先把家里的事情该做的做完，
嗯，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那还有吗？最后一个
依
靠神，最后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会加入小组，
嗯，
我也鼓励先生要去找一个小组加入，
嗯，是，
因为我自己在小组这五年当中，我觉得很真实的陪我走过一些情绪的低潮，
嗯，
那甚至于在我们自己状况还 OK 的时候也会成为别人的帮助，
是，
那我就希望先生未来也能够寻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弟兄小组，
嗯，
对，
真的，嗯，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不能只有主日崇拜，
嗯，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你需要属于一个小组，
是，
这一群基督徒的小组，教会的小组啊，那我们学员也有学员的小组，都可以，都好，重点是你要跟一小群人有生命的连结，
嗯，
然后在这个连结深入的连结的生命里面我们彼此建造，
对，
好，所以真的好，今天谢谢 Grace 跟我们分享， 我综合一下他给的建议，第一个接纳对方，第二个自我约束我们的言语，第三陪伴他做他喜欢做的事，然后第四呢我们依靠神，最后要有小组生活，非常谢谢 Grace 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